在我旁边的是很久没到我们电台来了，我都快，我都想你都想疯掉了，你知道吧？都快不认识你了，你知道啊？王道环，道环兄，别惹我，你别惹我。
大家好，
来来来，科技一秒单元，这个不知道这个你暑假特别忙哈，但是呢，这个到了九月份了，你一定要回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BBC Knowledge
不是开学了吗？
那这样开学了，
所以我们先谈BBC Knowledge 九月号。
嗯
，OK， 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谁是伟大的天才？
嗯，
也就是说，这个杂志社派出记者去访问英国一些顶尖的科学家。
嗯，
请他们推荐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天才。
我看到封面上有九个人头。好像没有我的照片是吧？啊，谁是伟大的天才？来谈一谈。
不，我在想，其实大家，你只要一看到这个题目，你就知道。那在这个题目，一方面，你可以说它是打屁的题目。
嗯，
因为几乎人人都可以谈。
是
OK。那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这样打这样的屁，其实并不容易的。
嗯，
就是你要说出点名堂来。
是，
你不能人云亦云。
嗯哼，
那这个你譬如说，像你假如要我来，这个推荐说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是谁，那我立刻就说三个人名：
爱因斯坦、
牛顿、达尔文。
嗯，
爱因斯坦。
嗯，
要这样说，这样说有道理的。
啊，
那就是第一方面是时间的顺序。
嗯，
牛顿十七世纪的人。这个达尔文19世纪的人，爱因斯坦19世纪出生20世纪成名的人。OK， 这是时间顺序。那第二个，那还有另外一套学问。
嗯，
那就是咱们在中国老子里面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
嗯哼，
道生于一。
还有一个传承。
不是、啊、你看看啊，牛顿两个字。
达
尔文三个字。
爱因斯坦
四个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一类的题目，谁是最伟大的天才？你几乎各行各业的节目或者是讨论都可以提出来，
是
让大家来发表他的意见。
嗯、
OK， 那这个谁是最伟大的天才？在科学史上，我想不出那一些人的名字。
哎，
那这是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都有人提。不过我们看这一类的报道，一方面我们是欣赏那一些答复这些问题的科学家，
嗯，
他们的机锋、他们的机智，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见解。
嗯
，OK， 那你假如说我最崇拜居里夫人，或者是我认为居里夫人是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你的理由假如是他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话，
嗯，
在我看起来那就不怎么样。
嗯，
那这就不是什么样的一个令人觉得有启发性的答案
啊。好
，OK，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报道，你基本上是这个看趣味、看学养。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专业化的时代，
嗯，
所以你看这类的报道啊，你往往会被其他专业的人提醒，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研究，还有这样子的人物存在。嗯，你看这种报道，应该抱这样子的心情。其实我看这篇报道，我学了还不少，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我并不是那么样子熟悉
啊。
所以我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推荐这一篇报道，谁是最伟大的天才？
是
十几位当今知名的科学家。把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天才提名了，品题了一番。
嗯，
我们其实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
是，对了，有这些科学家们，就是现当代的科学家们哈，在指出说他们心目中哪一位伟大，但他们有没有比较共通性的一些个理由或者是这个论据？比如说有开创性的，在科学史上开创性的要比孜孜枯枯勤勤奋奋很多，这个要重要，或者说杞人这个茅塞顿开，又要比这个什么什么，有没有
这一点倒没有。我可是你刚刚好说中了这个这些被提名人士的共同现象，当然是这个有特殊贡献的嘛。
发人所未发的。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于，
嗯，
成功之路并不是只有一条。 我们从小就学过这个一个谚语，叫做几何无王者之路。其实任何一个行业的成功都无王者之 路。所以你从事科学研究，你有可能你勤勤恳恳孜孜枯枯的做出你的惊世成就来，你也有可能在睡觉中得到一个点子，醒来以后做个实验就做出你的惊世成就来，这个是没什么一定的。你必须做出惊世成就来，那这个是你假不是这样。
你这个就真的是让我想到我最近一天之内看了三遍的一个报道，讲刚刚当选院士的张益唐，他那个孪生素数猜想的那个论文，我看不懂他的论述，但是我大概知道，作为一个默默无闻了几十年的数学家，忽然之间像火箭一样升空，然后成为举世知名的大数学家，这感觉上有一点戏剧性，可是毕竟是他那个研究本身不是一朝一夕啊，这个好像忽然之间来的。
你假如只光是说数学的话，那马上就有一个先例啊。那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解开了这个费马最后定律之谜，那他也是啊。他是升到教授以后，花了整整一二十年的时间，就不出门，也不参加会议，也不写论文，他专心致志的在家里解决这一个问题，一直到他觉得已经大致不离谱了，他才公布。因为这个事实上我的看法还是回到那句话，几何无王者之路，成功也无王者之路，有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成功的方式，
是
并没有哪一个也是必定制胜。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还是 BBC Knowledge 里面的另外一篇文字，胡蒙生死斗，比八点档还离奇的故事。
我注意到这篇，其实我很兴奋，理由非常简单，那就是我相信大家都这个看过李安的电影，这个少年拍的奇幻漂流。那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大概三分之一，就是少年拍跟那只老虎到了一个海上的孤岛。那个海上的孤岛充满了胡蒙这一种动物，
会把两只前爪竖起，
一点不错，是绳子直立起来，对，非常可爱的一种动物。那这个我以为因为大家这个很欢迎，很喜欢看这部电影，而且这部电影也得了许多的奖项，在世界各地票房肯定，然后电影评论也肯定的这么一部电影，我以为像这样子的电影哈，会影响很多人想要多知道一点关于胡蒙的故事。
是。
结果似乎不是这样、似乎不是这样，甚至包括哈这一篇特别报道
啊。
这篇特别报道里面整篇没有谈到李安这部电影。所以说我是觉得蛮有趣的。那当然我也很高兴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报道，理由在于就是的确我过去这除了看这部电影，还有知道这胡蒙这种哺乳类以外，这个大体而言我对于他的行为的细节其实并不什么了解的。那这一篇特别报道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胡蒙这一种哺乳类的行为的细节，那他值得学者专家花了20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里面做研究，其实上是有道理的。它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哺乳类。你知道就有的时候我们做科学研究啊，有的时候我们选一个题目是为了它的重要性，这个题目非常重要，我非研究不可。那有的时候是为了它的趣味性。那我觉得这种动物这种生物非常有趣，那我很想多了解它们一点。那研究胡蒙其实可以兼顾这两种需求。那这个胡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哺乳类，它过的它是一种社会它是一种社会动物。它跟猫科不一样，猫科是过是 loner， 就是
是
它们都是
独行的，
但独行侠。那胡蒙是过的社会生活，而且它们的社会生活是非常的紧密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胡蒙是哺乳类，可是它们的社会组织却像昆虫，跟蚂蚁蜜蜂很类似。这话怎么讲，那在蚂蚁蜜蜂我们都知道它们巢里面有一个这个 女
大的巨大的
有一个女王。
嗯嗯
，OK， 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看到英文 Queen 啊，就把它翻译成王后啊，其实是不对的。嗯、像英国女王是 Queen，、嗯、
是
那英国国王的皇后也是 Queen，、嗯、所以你要看情形，把它翻译出来
是。
那好，在蜂窝蚁窝里边都有一个女王，她独占了所有资源，包括生殖的权利。
嗯，
那这个工蜂、工蚁都是雌性，都是这一只女王的女儿，可是受到这一只女王的荷尔蒙的压制。
嗯，
那她的女性的孩子，那就是她的女儿，
嗯，
都没有生殖的能力。那这个在19世纪对于达尔文而言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生物学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去解释、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生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生殖，你要让生物能够放弃生殖的权利、
嗯、
那这个是不得了的大事，这是必须要加以解释的。
是
那一直到达尔文之后100年，也就是大概到1960年代演化生物学家才发展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工蚁、工蜂这一些雌性昆虫会放弃自己的生殖权利。
嗯
，OK， 那现在就是科学家已经发现，狐獴的社会组织非常像蚂蚁跟蜜蜂。
嗯，
那他们每一个社会单位、一个群体有几十只。在一起生活，
嗯，
那他们基本上是由一个女王来支配的，
嗯，
对，就是在雌性之间有一个很阶级森严的组织，女王占控制一切，包括资源，
嗯，
包括这个所谓的资源是包括食物
啊
以及生殖。这不仅仅是控制雄性而已、嗯、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地位低下的雌性狐獴，她要是怀孕了，
嗯，
被女王发现、
哦、
第一她很可能被赶走，
嗯，
第二即使她生下了小孩也很可能被女王攻击。
哦，
这就是我所谓的，就是在狐獴的社会组织里边，女王独占一切的资源，这个资源包括食物以及生殖的权利。所以这个这一群英国科学家在南非花了20年以上的时间在观察狐獴，他们利用现代的研究的技术，他们仔细的记录了超过2000只狐獴的生老病死，
嗯，
包括他们发育的过程。那他们就是想要了解这个狐獴的这一种社会结构到底是怎么样演化出来的。
嗯，
那这一篇报道基本上是一个初步的报道，那它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这个的确这个狐獴的社会组织啊跟蚂蚁跟蜜蜂啊有可以互相呼应的地方。我们要是了解蚂蚁跟蜜蜂的话，然后再看狐獴，那你会更容易理解。那当然，那狐獴事实上是哺乳类。哺乳类是很复杂的，哺乳类不像这个蚂蚁蜜蜂这种昆虫，因为蚂蚁蜜蜂基本上女王用荷尔蒙的力量就可以控制压制她的女儿的生殖系统，使她的女儿根本就不可能这个发情。
嗯
,OK, 那在狐獴就不是这样的，狐獴即使是社会低下的雌性，他仍然有他自己的生命周期，他仍然可以发情，仍然可以受孕。那所以这个控制就显得第一更复杂。
是。
那第二个事实上更残酷。那譬如说你在昆虫里面你是看不到女王把女儿的这个孩子给吃掉的这种情形。
是。
那可是你在狐獴的社会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一种就是把这个地位低下的雌性给
赶走，
驱逐出境。另外一个就是
处理掉他的子女，
对，一点都不错。那过去20年来的长期的观察已经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在狐獴的社会里面，女王要是掌权，
嗯，
那跟中国传统的皇帝是一样的，
哎、
那是到死为止。
哦，到死为止。
对，可是他死了以后，那就出现了所谓的权力真空，那当然会立刻就发生争夺权力。那可是争夺权力的后果 是决定地位高下，这个大局一底定，又是可以保持十几年的这个安宁。
鸿蒙的生命大概就是
十多年
啊，
大概就是十多年。
是，
所以看过《少年》拍《奇幻漂流》的朋友们，假如想要多知道点胡蒙，可以看这一篇特别报道。那这篇特别报道，当然，你即使没有看过电影，也是可以欣赏的。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进行的这个单元的下一个话题是追逐彗星。哎，不过等一下，我要回头。我们刚才讲那个狐獴，它的英文名字
Meerkat， 对对对
，Meerkat， 不是 CAT，
不是，
那就是变成猫了。变成狐猫 ，Meerkat， 特别注意是 K 是吧？
对
，Meerkat，OK。Okay。追逐彗星，
这个题目我相信孙卫星孙老师已经讲过了。他讲的是
那个 Rosetta，
对对，就是欧洲太空总署的这个10年前发现的太空船，已经抵达了预定目标彗星 67P， 这个国际编号，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彗星到了这一颗目标彗星的附近，那。我之所以要跟大家谈这件事情，理由很简单，就是这是工程学的成就，这是惊人的成就，这个我们生物医学完全没有可以比拟的成就。那我虽然不学天文学，我的专长跟孙老师完全不一样，可是我看到这一种新闻总是非常的兴奋。那你而且还有，你知道，我不仅仅是兴奋而已，我很不由自主的就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情。你仔细想想看这个问题，太空是无比的浩瀚。那这个10年前发射的一个太空船，那它可以在这无比浩瀚的太空中找到它的预定目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种成就，八月初这个它到达了它的预定目标，就是一颗彗星的附近，它已经开始传送科学资讯了，就是说已经有非常这个清楚的照片，这个发送到地球上来了。那这个在许多媒体上都已经刊登了。然后呢，预定在11月中，也就是从现在开始算两个多月以后，这一艘太空船还会发射一艘小的登陆艇，登陆这一个彗星，然后去这个收集彗星上的资料。那这是第一次我们会接收到从彗星直接发射回地球的科学资讯。我这样讲，我光是这样讲，我心里自然而然都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就是这是现代工程科学的成就。那这个成就真的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生物医学里边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那你譬如说1990年美国总统布希宣布啊，我未来的十年，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要花很多的精神放在这个研究大脑上。那因为大脑是人类最终的一个这个秘密，或者是神秘，
是
OK， 我们要把这个谜给解开。现在已经20多年了，24年了。老实讲，我们对大脑的认识跟理解，我不认为我们比1990年
有太多的
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进步。我们当然，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详细的科学资讯，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怀疑这一点。真正的问题是，这一些科学资讯能不能拼凑一个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图像？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经常有一个感觉，对人性的认识跟理解，看小说，读诗，可能比看什么神经科学啊，那更能够让我们第一个心领神会，第二个感动。所以看到这一种，
你说这话让我心领神会，而且感动。
啊，孺子可教。所以看到这一种工程学的这种十年前的太空船马上就要降落在它的这个预定目标彗星上面，是我是会激动的。
嗯，哎，不过这个题目我们前大概还有的观察，对不对？就是
对要到11月中，那个时候我相信宋卫星老师啊一定会跟我们报道更新的更详细的这个资讯。那我就不谈了，因为这的确不是我的本行。我要强调的是
工程学
的成就。
对，工程学看起来比较守信用，对吧？比其他什么大脑科学都要守信用多了。仲然诺，这个仲然诺的科学学门。来，杀虫剂的生态冲击。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就在这边讨论过全世界的蜜蜂群，特别是养蜂人家好像都遭殃了，特别是美国啦欧洲啦。那这也就是说养蜂人家的他们发现他们养的蜜蜂突然的整群的蜜蜂都死绝了。那这个曾经引起过广泛的这个媒体的报道，老早就已经有许多的科学团队在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直到最近，已经有一些这个研究成果发现，就是说跟杀虫剂有直接的关系。好，那这一些科学报道发表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有人在预测，也就是这一种杀虫剂啊。他们不仅仅是对昆虫这个有毒，他们很可能会波及昆虫以外的其他动物，譬如说哺乳类。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专家预测有这种后果了。那现在就是一个荷兰的研究团队刚刚完成了一个研究，他利用荷兰。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荷兰有非常详细的国土调查，这个国土调查不仅仅是自然灾变而已，这个国土调查包括国土上的所有的自然资源的调查。某一块地方是农田，然后那一个地方曾经出现过多少鸟类，这些鸟类有哪一些种类，它的数量如何等等之类的。荷兰有这样子的河土资源这个资料。
荷兰的国土跟台湾差不多哎。
是啊是啊，大家都这么说嘛。
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没有说没有办法，这人家都做到，为什么我们
就
做不到？对
我就是要等你这句话啊。
这是政治人物跟民众要合作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是。
OK, 那政治人物不提出这一种愿景，那民众不支持，
不
支持这种事情。
或者是没有知觉。对，
你也可以这么说。好，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荷兰的研究团队利用荷兰的国土资源的资讯，对这一个杀虫剂的问题做了一个分析，结果他们发现的确这一种杀虫剂会影响到昆虫以外的动物
啊。
那他们这一次调查的对象是鸟类，那他们发现大量使用这一种杀虫剂的地区
啊，
它的鸟类的数量都锐减。而且他们的调查还就是可以很详细到就是有六种不同的鸟类，这种不同的鸟类都是雀鸟，都是雀鸟哦。OK, 那它的数量，大幅的下降。那而且这个时间跟大量使用杀虫剂的时间都是互相吻合的。OK, 那当然，最后还是要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很明显的，那这一种杀虫剂只对昆虫有毒，对于昆虫以外，譬如说脊椎动物，那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这是事实，这没怎么说的。这个新的调查并没有证明，这一种杀虫剂对昆虫以外的脊椎动物有直接的毒性，不是。那他们提出来的解释是，鸟类的数量之所以会锐减，真正的原因在于昆虫大量的死亡。
那
昆虫是鸟的这个食物，
对，
所以鸟的食物减少就使得鸟的族群数量减少。所以它因果关系是这样子的。
是没有，就是没有足够的吃食，
一点都不错。
那哎，吃了或者受杀虫剂影响的这些昆虫，鸟是不吃的是吧？
不是，并不是说不。不，你想想看哈，
嗯，
昆虫死了以后，它的尸体很快就分解了
啊，
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应该大部分的，我想想看，鸟儿会死的昆虫也会吃，也会吃，可是比较起来是会吃活的昆虫吗？
是，哎，你讲到了分解，我们下一个题目就跟分解有关，这个塑胶垃圾，我们的垃圾啊，
一点不错。
对吧？塑胶垃圾到哪儿去了？
对，这也是第一种类似的调查，过去从来没有过做过好的、详细的这一类的调查，因此也从来甚至不会问这一个问题。
嗯，
就很有一些科学问题是有了科学资讯以后才会产生的，
是
没有这一类的科学资讯，你连问题意识都没有。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塑胶垃圾到哪里去了？
嗯，
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塑胶制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
是，
而且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无可或缺的。
嗯、
OK， 那因而塑胶制品在垃圾中的分量相当的大。
嗯，
那估计每一年流入海洋的塑胶碎屑数以百万公吨计，
百万公吨
，每一年
他们都在海底吗？等一下。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9月2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哎，道环兄，哎，你没有觉得我嗓子有点怪？
怎么了？你最近太兴奋了，什么这个呼喊的太大声了？
哎，你老是对我抱我的任何政治意见，你就抱持一种非常这个讽刺的态度。嗯啊，
你
我为国为民，我忧国忧民，我的。
是，你不要继续说下去了。你又利用这一种说辞来介绍你的政治什么的
立场？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们现在看塑胶垃圾，绝对不提国营企业的老板都是什么匪谍，好吧？绝对不提这个。塑胶垃圾，
对这些话都很，这些话都很垃圾。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塑胶制品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不可或缺，因此在垃圾中的分量相当的大。那估计每一年流入海洋的塑胶碎屑，
嗯，
应该是数以百万吨的。
嗯哼，
可是现在有一个西班牙的研究团队。
是，
他们花了几年时间，全世界各地，这个搜集材料。
嗯，
那他们搜集到的，材料显示，他们搜集到的数据，
嗯，
显示在地球海面上浮沉的塑胶碎屑，
嗯哼，
合计不过7000到35000公吨，
啊哈，
距百万公吨是差太远了。
是，那么大的量。
对对对，
那换句话说，在哪儿
只是估计量的1%。
嗯，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有利者夜半附之而去。哎，这个话有道理。
那这里面有趣的在哪里？就是说，流入海洋的塑胶垃圾种类繁多，无奇不有。你包括这个钓鱼的钓鱼线了
啊，
甚至还有化妆品里边的塑胶微粒了，
是
都叫做塑胶碎屑。那塑胶制品。会受到阳光、波浪与风的影响，逐渐逐渐的分解成非常小的碎片，
嗯，
最后成为悬浮在海面上的塑胶碎屑。
是，
所以这个西班牙研究团队到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面，就是收集这个海洋表面的塑胶碎屑。
嗯。
因为简单的讲，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所有的塑胶制品最后都会分解成非常非常小的
塑胶微粒、
碎屑，因此它们可以浮在海洋表面。
嗯哼，
那研究人员在2009年到2012年到世界各地以滤网采集标本，那他们再加上其他研究团队的数据，并把洋流风速都纳入考虑，最后算出海洋的塑胶总量，那他们发现海洋塑胶碎片以直径2毫米的占大多数，2毫米，
零点二公分，那也不小哎，眼睛可以看得见的。
那 他们找到的小于二毫米的塑胶碎屑其实不多的。
嗯，
所以现在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理论上或是经过实证的计算，应该有的塑胶，这个垃圾究竟到哪里去了？那是他这个研究结果的产生的一个巨大的疑问。
嗯，
那研究人员猜测，很可能就是被微生物分解掉了。
被微生物分解，
对对对，那是可能的，绝对可能，因为微生物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最伟大的分解者。
嗯，
那我们到了最后，其实不是我们这是我们到了最后是尘归尘，土归土，是微生物的作用。
嗯，
不是我们自己变成了尘或土，
是到最后我们都会变成微生物都会变成我们的宿主，是吧？
你也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OK， 不过宿主这个概念涉及到的是活的生物，我们到了最后不是活的生物，不细节不。
你说我们是饲料，
你也可以这么说。这个讲得好，这个才是讲得好，
是吧？
这个比你发表的政治言论还要有意义，
是有一点科学精神嘛。
所以这一个研究事实上是等于是凸显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嗯，
我们过去总以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所生产出来的塑胶垃圾最后的下场可能是微生物分解掉的。
嗯，
那现在有这一个可能了。
是。
那它对于我们的生态循环到底有哪一些实际上的这个作用，我们过去也没有想到过。
是。
所以这一个研究事实上是提醒我们过去没有想到过的问题。
也就是说，微生物去分解了这些塑胶的小小片以后，微生物自己会改变，对不对？
倒不是。那你譬如说，很可能只有某一些微生物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维生，这是第一。它就改变了微生物社群的生态。
嗯
哼 ，OK， 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微生物分解这一些塑胶碎屑，那它所产生的代谢物，那到底又是什么？那它对于我们环境又有什么样子的冲击？我们也不知道。
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事实，你就不知道这个事实可能有的影响。那换句话说，你就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研究。
是，
所以这个研究很有意思。我觉得像西班牙这个国家，我们一天到晚听到的消息都是，他们的经济很糟。这当然这是实情。可是我要说的是，他们至少有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团队，而且花了几年功夫来做研究，得到这个结论，在我看起来是值得报道的。
嗯，那我也会发觉，以后有很多事情不能解的，就是可能被微生物搞掉了。微生物变成一个共通的去向了哈。
是有一些机密材料是微生物饲料的。
哎，你这是政治评论呢、啊？来，我们来看伊波拉病毒。
对，这个过去一个月来，这个消息，这个伊波拉病毒一直都是国际媒体的重要的焦点。
嗯，
那我只是想要利用我们这个机会啊，来报道一些很简单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伊波拉病毒，我们绝对不要恐慌，没有必要担心的。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很简单，那就是在人群中接触感染是唯一的传染管道，这个跟 SARS 或是跟流感是完全不一样的。SARS、流感都有可能透过空气传播。那它所以它的这个影响力才会非常的大，
嗯嗯，
它的影响力你才有可能用爆发来形容。那伊波拉病毒必须是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所以它你只要知道这一点以后，你就可以确定非常简单的防疫措施就可以有效的产生。阻绝这一种病毒散播的这个可能，
那就是
很简单的，就是隔离嘛。
嗯，
所以现在全世界大概重要的机场那都有设置什么发烧筛检站了等等之类的，这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宣布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嘛。那像这一类的措施是会有用的。
嗯，
所以伊波拉病毒虽然国际媒体上渲染的非常的厉害，那可是没有理由。产生恐慌的。
我今天早上6点钟去看那个 CNN 的记者已经在那乱窜了。所以美国记者最怕死的。但是他赶到那现场去那样搞。表示。
不，当然是这样的。最近关于伊波拉病毒的一篇科学论文，有作者 有五十几个人，可是这一篇论文非常值得注意，在于作者群中间有六个人都已经过世了。那这六个人你去细查他们的身份，你会发现他们是在非洲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这个这对于这一类的人，我们绝对要佩服的，我们要感佩的，我们应该这个要怎么讲呢，我们要感激的。人类的医学进步其实是靠这一类的人。
是。伊波拉病毒。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不要讲乱讲不完，还有40秒钟。艾滋病仍然是不治之症。
一点都不错。艾滋病1981年这个正式这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说五年六年之内就可以制造出疫苗，没有。那这就回到我们一刚开始说谈的工程学的成就了。那工程学它到目前为止可以精确的计算十年以后一个太空船要到达的目标是在什么地方，而且它真的可以达到，可是生物医学未必是这样。